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魏。
我们上次把我们的四库全书有关于施洗约翰开头的服饰啊比较了一番，我们没有碰的就是路加啊，路加他这个把施洗约翰的出生，主耶稣的出生周围的事情都给他记下来。那个是路加在详细考察的时候他所遇见的资料，他觉得很好，他觉得有必要把它记下来，这是其他几个福音书通通没有记，对吧？所以我想这个美国人一定特别喜欢路加，
够全面是吧？还是
不是啊？要是路加没记那些，这个圣诞节哪能卖这么多东西呢？开玩笑啦，哎呦，而且圣诞节这个大生意做起来主要都是靠路加福音啊。
幸好路加是位医生呢，他把它记下来。
路加是资本家的。你想想看，路加去考察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相当的兴奋啊，很感恩啊，他觉得这些东西很好。为什么他觉得这些东西要记下？
这是神的工作啊，就是
我知道神的工作还有很多啊。像我们现在很喜欢讲什么耶稣小时候什么什么跟野兽在一起，又是到印度去，是不是死的小鸟变活了？哎呀，那他就是管他是真是假，路加都没记，但是偏偏这个，包括施洗约翰他的爸妈怎么怀他的孕，包括耶稣出生的细节，牧羊人啊什么，他倒都记了。请问他为什么觉得那些事这么宝贝？
这个问路加。
你去找那个浙江的陆家是吧？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史记怎么写的，对吧？那个老兄叫啥名字的？
司马迁吗？
司马迁，对对，我老是和这个圣经什么撒加利亚混在一起，太久没去读了，不就忘记他们的名字。他老爹也是史官嘛，对吧？反正秦汉之后嘛，那他就能够有这个本钱呐、能够去周游天下，收集各方的说法。你看他是隔了一千多年写中国的历史，那他收到之后，他就需要决定了，把哪些事情写下来。人家把什么荆轲刺秦王写得活神活现，但是那个是真是假，真的没人晓得。他就是后来去考察的，所以他就开了这个中国这个章回小说啊，是吧？像二三子他们都是靠他吃饭的。写故事、讲故事那个能力呢是真强。他在选的时候。像中国人什么皇帝啊，他自己都讲的是一些各家的杂史啊，对，你不能把他当真，连他自己都没当真，他只是说，哎呀，择其雅训者，还不是可信，就是比较好的，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比较上道的说法，就这么记记就是了，没叫你信的。那我们现在呢，一样的，路加去发掘了一些东西，是许汉夫啊，耶稣的诞生。当时伯利恒的情形，天使天君野地的牧羊，他怎么决定这些东西是重要的，是写下来的？
还是从他序言里面讲，要让人知道所学到是确实的。
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情也是确实的，他为什么不记呢？比如说呢，那几个博士到底是几个？这从东方来，到底从哪儿来？他怎么不稍微讲讲呢？给咱们的中国人一点自信心嘛。
对呀、他怎么不问一下玛利亚到底是几个？
对呀，后来那些宝盒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对吧？现在到哪儿去？到大英博物馆了吗？他们还不还呢？所以还有很多可信的事啊，但他怎么去选择？我为什么会提到中国历史？因为基督徒也是一样，他信主之后，他回头看中国历史，他有不一样的看法。有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了，对吧？什么老子的道啊，道家的灵修，我都跟基督徒扯上关系，所以说拜托拜托，不能这么搞。但是可以怎么搞？这我们要决定的。甚至包括我们讲到平常有哪些的例子我们可以用，哪些例子不好用。这都和路加的这个决定取舍有关系的。
那这个，
因为你说使徒约翰这个决定其实很简单啊，因为究竟他们那几个人的跟施洗约翰的关系是很深的。照说我们一般认为，这个使徒约翰本来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对吧？是不是这么讲的？要请教神学生，神学生都没答案。这两个门徒跟从了耶稣是到底是谁？
一个是西门彼得恩德烈，
西门彼得的弟兄，
另外一个是约翰。
对，另外一个我们一般讲就是这个约翰嘛，对不对？
约翰，
所以他是有内幕消息的，但是路加去打听的都是二手消息。这二手消息他怎么决定？就像我们讲到的时候，你要举一些例子，你怎么决定这个例子这个比喻好不好？路加是怎么决定的？我们先来看这个事儿。
好，
施洗约翰的父母亲那一段经历，为什么他可以非常放心的记下来，然后直到如今呢，不会有人说你写这个不恰当？
是不是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那个肯定是其中之一啦。
特殊关系，
特殊关系，对，
这个还真是怎么去选择这个，嗯，
啊好，所以你就跟蒙哥做做节目还是有点帮助的，对不对？让你神学院更咽不下去。对
其实使徒们也大概也确定这一点，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们到底选择哪些事情要记住？
选，对对对，他有没有什么指标是我们可以拿来借用的？就这么想好了。这个施洗约翰的父母亲，他爹叫啥名字啊？撒加利亚是吧？
对。
他妈叫什么名字呢？
伊丽莎白。
他们两个生施洗约翰和旧约里边什么样的案例很像？
他们两个人年纪老迈不能生产。
对，
这件事情
包括谁？
撒拉不能生产。
撒拉还有呢？
利百加也不能生产。
利百加人家还算是年轻的，比较，对吧？
你
该把这利百加说老了啊？哈拿算老的，哈拿到底多大我们也不知道。还有谁呢？
年纪老迈，如果这个算上的话，就不难。但是生育难的话，还有一个参孙的这个母亲。
参孙的父母亲是也是年纪比较大的，应该是。
除了这四个，好像
至少我们知道说，哎呀，这一下子就能够想到很多圣经的案例。
对，
那这个年纪大不能生，这是属于新约还是属于旧约的？
年纪大不能生属于旧约吧？
他属于旧约，对对对，我们现在有很多旧约夫妻，对吧？要求主在我们身上做新约的事情。好，年纪大不能生，这个是有圣经有案例。会幕供职，主有侍者向他显现，对他说话，这个有没有旧约的案例啊？
天使在会幕里面跟侍奉人说话，这个好像
就是不管是不是在会幕里面了，但是在服侍主的人，神有侍者跟他说话
啊。那先知的那个时候，
我就是了，撒母耳，参孙的父母亲，那他听了话信不信？这个他爹不信，这个例子有没有啊？当然也有啊。这样看就晓得了。哎呦，他这些事情啊，既然是真的这么发生了，那显然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些特殊的事件啊。是能够与圣经的记载相印证的，那就好办了，
就可以在旧约里面找到一点影子。
对对，等到他爹啊，这个儿子生出来了，他个舌头展开了，就开始赞美主了，那样的话像谁的话？像谁的祷告啊？
那个
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啊？不见得是原来不能讲话，可是一旦这个事情成就了，他满心欢喜，他就开始称颂神，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
我怎么觉得像摩西？
其实像哈拿最像撒母耳的吗？
哦，讲一位弟兄，没有想到怎么想起。
哦，还是要常常想姊妹，免得你将来服侍的时候吃亏，知道吧？什么事情要先讲到姊妹，不想到他们，他们要想到你，你就麻烦了。再加上他那个祷告的内容非常的好。这个事件呢、实在就是旧约与新约的一个接轨，对不对？里面充满了旧约的本质啊，但是有很多新约的什么曙光。哎，你觉得蒙哥去念神学院写论文可以过得了吗？
估计过不了。但是你可能会被气死，
可能会被开除，是吧？好好好，这整个的事件是很美丽的，很值得记下来。你怎么看的四平八稳，对不对？那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就暂时说，先从福音来说好了。你要用一个福音的比喻，你有哪一些考虑？
比喻，龙哥指的这个比喻，这个对象是指什么？
比较广泛啦、因为你讲到的时候总是会用一些例子
啊，我们就是，
但是什么样的例子就不适当了，
就是去找一个例子去比喻福音这件事，
某一个环节也可以。这里面有哪些讲究？这都是你们神学院应该有课开吧？有没有？
没有。
哦，那你跟你们老师建议去看，要不要蒙哥去开？ 比如说圣经里面主耶稣所用的比喻，或者使徒们所用的比喻，有没有哪一个是不恰当的？
那肯定
答案肯定是没有。
没有。
他到底恰当在什么地方？你分析过没有？
至少有点，比如说很朴实，就是他们生活中可以找出来的，
大家能够听得懂的。
对，
那你有没有从人家的讲道里边，你听了一个比喻，你觉得有点耳朵听歪了，不恰当，它到底不恰当在哪里？你有没有去分析过呢？
这个好像记不得了。
传道人常常被人家抓的尾巴，就是他讲了这句话，表示他的真理有问题。其实往往不是说真理有问题，而是说他引用的圣经不恰当。
啊，对，这个是真的，就是感觉这比喻跟他那个其实根本对不上。
对，严重点就被人家抓到尾巴了，百口莫辩。但实际上我们要学习要小心，就是你站在路加的情况想一想，哎呀，他一定有一些取舍决定的。我们说远一点，就从中国的历史来讲，所以蒙哥自己也做了一些这个东西，就是我绝对不愿意从中国的哲学上、中国的教导上去找一些什么圣人呐、跟这个这圣经的关系，我们不从那方面入手。可是我们假设我们真的是挪亚的后裔，我们是可以找到残疾的，
对，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只是大家不这么做而已。我们是可以用圣经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古诗古文里面所记载的许多事情。比如说那时候《诗经》里面有讲到说周人怎么样搬家，那照我们传统的解释就是很荒谬了，没有任何的理由他们为什么要走来走去。因为照着圣经的解释说，你可以说那就是我们从西方迁来，这是可能的。那再讲小一点，假如讲到福音的例子，主耶稣所举的任何的福音的例子，他不但举例子举得好，他用字非常谨慎啊，像这个一百只羊少了一头，那一般人最喜欢问的问题，说天上真的有一百头羊吗？那耶稣下来的时候真的丢了99头在天上吗？
这个没有抓住重点。
不只是没抓住重点呢、那你可以先叫他回去念一念这个路加福音到底他开头几个字是怎么说的，
找一下吧。
蒙
哥其实现在讲的这个事情我是明白，学校里面也在弄这些关于中国的这些东西跟福音去碰，官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福音中国化。但是这个什么叫中国化，这个定义很难弄清楚。支持的人就好像用中国人的理解的方式去解释上去，不赞同的人其实就是觉得好像是在篡改福音，
因为他在走这个思想层面嘛，讲了天人合一啊这一类的东西啊，道啊天啊理啊，没有一个是可以凑得上的。你不能从哲学层面上讲，可是你要从历史层面上讲，那不得了，摇动国本啊。
这个圣经是在这个路加福音15章，
他怎么说呢？他开头几个字他怎么说呢？
我失去的羊，
那是题目是
吧？哦，不对，你们中间。
他不是说我父那里，他也不是说我，他直接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对不对？所以他不但是重点摆的对，而且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的滴水不漏，你抓不到他的尾巴的。可是他讲天国，他就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妻跟筵席，他直接就这么讲了。因为真的天上有个王，真的天上有个儿子摆设娶妻跟筵席，派了很多仆人来，最后派他儿子了，这是真的，对吧？可是他不是说天上有一百只羊，他不是这么讲的，是吧？这些小地方就能够帮助我们讲道的时候很谨慎，因为你将来每个星期要讲道，这很麻烦。结婚的传道人跟没有结婚的传道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的地方好多。
一个结了婚的传道人，有孩子的传道人，他几乎每一次讲道，他举起例子来就是他的小孩啊。
对，
没孩子的这种爱主姐妹啊，上去讲道，他就不太会讲这种东西。但这个到底恰当不恰当？你每一次在用一个例子的时候要小心哦。你把它拿出来稍微冷静的看一看，它有没有一些很不好的联想，或者是很不恰当的联想，或者你把自己比成上帝了，各方面你一定要去考虑。但这个考虑是平常在心里面就要反复思想了。路加把撒加利亚以利沙伯他们生孩子的事情记下来，把撒加利亚的祷告记下来，把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细节记下来，他肯定都是仔细思想过这里边有没有任何不造就人的话或者有疑义的话，他都要很小心的把它写下来。当然因为这件事情100%是出于神的，就简单一点了。
那蒙哥的意思是我这个选取作者在选取这个章节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在在选取比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为了这个听众的缘故。
我们一方面要有一个鉴察，就是听众听的印象是什么，还有一个呢，当我们在怎么陈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把福音的方方面面考虑在里边了。你到底是怎么讲，你的入手点是什么，你是直接拿来合在一起和福音合在一起呢，还是拿它做一个侧面的例子， 那你要做侧面的例子，如果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你要自己先声明出来了。
嗯，
你不要等别人反过来挑你的毛病，那你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传道人就要有的讲究啊，像我也不是不用中国历史的例子，我的确从中国历史里面找到几个，有一个就是商汤王把自己剪发断爪，陷在坛上为祭，结果天降大雨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商鞅立的杆子啊，我也拿来做福音的材料。可是在写的时候就要很小心了，你不能把它直接写到什么就神给中国人的启示啊。对我相信你逐渐也会发现呢，比喻其实是最难最难的一个功夫。
对，它很好用，但它很难。
哇，你怎么样有一个好的比喻？我觉得比喻学是一个值得在神学里面开的课，真的会对学生有帮助的。
有啊，有啊，有这个书啊。
给我们介绍介绍，因为我到现在呢还是很少听见一个很恰当很恰当的比喻，传福音也好，能够阐明一件事情也好。可是你看圣经里的那个好的比喻，无论是保罗，无论是主耶稣，那就是随手可得啊。
想想很难，他如果要选一个很恰当的比喻，那他可能是要对福音有一个整全的这样一个认识。但是现在想想看，我们之所以对福音有一个整全的认识，是因为我们看了圣经，而这些人实际上是在写圣经的。
那你还是可以学啊。
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了整本整全的圣经才会有观点。那他们当时连整本整全的圣经都没有。
但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印象了，而且他们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用功，然后他们没有很多这个隔了2000年的这个神学的打扰，各种各样的理学的掺杂在里边，它容易的地方。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什么马丁路德印象、加尔文思想在里边。对不对？你也不会想说浸信会怎么讲，三字会怎么讲，这些杂音都不在里边。
神学是挺尴尬的，因为学了这些东西，其实真正到了教会里面，普通信徒也不会关心这些。
他会在你的思想里面打转，他会占据你的思路。
对，一旦讲的话就很麻烦。
然后你花了很多功夫，你就会多少会忘记别人对这些话的生疏啊。你讲出来，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们当时念旧约。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路加决定要写这个撒加利亚伊丽莎白怀孩子的事情，当他把这个细节打听出来的时候，心里面与旧约和尚拍子的那件事情其实是不难的，它不是一件存在历史里面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嗯，
那你就要更小心了。那既然曾经一再的这样做，那他就可以很放心的记下来，而且又是真人真事，确实是这么发生的，对吧？
这不是一件新事。
他还去掉了哪一些事情？比如说撒加利亚供职出来成了哑巴就返乡了，后来这个盖亚法跟他什么关系他都没写。看他好像是退休回到山里面，那玛利亚是往山里面去了，是不是？
玛利亚是去的他们家乡了。
我怎么老是有印象那个啊？不，那个这个是以法莲山地的，那是犹大山。还有很多的细节他没告诉我，比如说迎娶玛利亚，那到底玛利亚已经怀孕几个月了？街坊邻居有没有什么闲话？
哎，我怎么记得玛利亚怀孕3个月？
有吗？哎呦，说不定你对呀，我都没注意到。
记得好像以前查过，但现在找一下，写的是这样的，就是玛利亚已经怀孕6个月了，就是天使跟伊丽莎白，对，天使跟伊丽莎白讲的这个话，已经怀孕6个月、嗯，然后后面又讲玛利亚跟伊丽莎白同住3个月。
所以耶稣跟世袭约翰年纪差几个月？
差半年。
这个神也是很怜悯玛利亚他们了，因为在他孩子生出来之前已经叫他离开了，报名上车，要不然人家要算日子的，那街坊邻居爱主老姐妹他会替你算日子的。那话一传出来不是岂不糟糕吗？他从外地回到伯利恒再生下来，至少少了一些不必要的闲言闲语。继续谈下去啊，就到了主耶稣的诞生，是不是？基本上呢只有哪两个福音书记了，就是马太和路加，对吧？从实际的事件来讲，
对对对。
马可有没有说什么？
马可没有记，他直接就是开始引传到受洗传道。
约翰
根本没有提啊。
好好好，那就简单了。请比较一下马太福音所记的耶稣出生还有路加福音所记的耶稣生出有什么异同之处。
异同之处
真爽啊，我连圣经都不用打开，我就这样问，你就在那找啊打多好。
马太福音里面就是直接是天使跟约瑟去讲这个出生的事情。
好，他一开头他就讲这事儿，是吧？天使跟约瑟，他先是说天使跟约瑟还是天使跟玛利亚讲？
天使跟约瑟讲了一件事，
先跟约瑟讲才跟玛利亚讲，还是没跟玛利亚讲？
这里面已经讲玛利亚已经从圣灵怀孕、
哦、
然后只讲着天使跟约瑟的对话、嗯、
所以如果连起来的话，那应该就是先在路加福音跟玛利亚讲了，然后他已经怀了孕了、嗯、再去跟约瑟讲。
对，
对，哦，所以还是有这个 lady first 的讲究。 这也对啊，要不然他跟玛利亚讲，玛利亚说这不行，我不干，那他跟约瑟讲了有什么用呢？
是啊。
好，然后呢还有什么？
马太福音还讲了这个博士朝拜啊，很著名的这个
博士朝拜，
就是只有马太福音没有，关于诞生的事情基本上就只有这个了、
跟诞生有关的事情，像你讲那么时间地点人物
今天就不来这套
那个好用啊，我很喜欢呢、啊，
是吗？我今天还要换一套方法。
那你换一套，还有一套什么？穿着打扮。
老百姓解经，蒙哥觉得还有什么常用的这种方法？
我不知道，我就是要问你啊！我需要，你看现在麻烦，你看小贝都不跟我做节目了，他基本上就讲说你想什么我都已经知道了，听很无聊。
是吧？所以我们搞了，我们很怀念小贝。
我今天试试看把他抓出来。
老百姓其实有一种方法啊，
就是
经常会从自己的经验去想这些。
哦，就像陆家讲说，我小时候是吧？
哎，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是你像
试试看吧，小时候解经。
如果我们讲耶稣基督降生的话，基本上我们会联想到自己这个，哎，比如说生小孩的这样的经历哈。
哦，生小孩的经历。你是自己生还是你太太生的？
弟兄们嘛，现在都是太太生。
好，再澄清一下，现在中国的科学进步，你搞不清楚到底你们在弄什么。
这意思是说，这个美国现在已经科学进步到这个地步，弟兄也可以吗？
没有啊，我们这是还没有，所以我特别跟你打听一下，因为你讲的这么振振有词的，自己生小孩的经历，对吧？
真的、啊，我们之前听新闻，好像美国已经有这样的经历，好像男的从肚子里面长的长毛，
那个叫拉屎啊，那个不叫生孩子，
这是假新闻、
哎。如果连这种新闻都还有人家帮你澄清的话，那就没救了。我们现在主要是比较不合边的福音拿出来比较，看能够看出什么。我们现在不主要是在解经，或者是明白圣经，是从比较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如果记得这些，那与路加福音相比，你能够看出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相同当然都是耶稣生下来嘛，对不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是从人吗？
你就不能问我啦，老师给你出题目你就不能再问啦，你再问就有作弊的嫌疑，我就叫你试比较之，我们就叫做 open end 自由发挥题。
在马太福音里面，天使是跟约瑟讲，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
他是先跟玛利亚讲。对，马太福音记了博士，路加没记博士。路加福音记了牧羊人，马太没有记牧羊人。哎呀，这你要把我们听众朋友烦死了。
我就说自己要换套路。
我们这样问好了，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你读完马太福音有关耶稣的诞生的生下来这整段经历的记载，与读完路加福音这整段的记载，有什么最明显的印象上的不同？就这么说好了。
马太里面，都在讲应验啊。
应验。
对。
所以路加福音就没有应验。
好吧，蒙哥这么一问，就感觉自己从来没读过。
你用词要准确吧？我不是在讲圣经都是反复用词都是对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你说马太福音讲应验，那路加福音就不应验了吗？对不对？或者马太福音比较灵一点。
很快我就不敢说话了。
你在讲的其实是马太福音引证先知的书，在路加福音就没有这么明显，对吧？同样一句话，人家就抓不到你尾巴了嘛。那还有呢？这是你最深的印象吗？还有呢？
真的就没有了。
哎呀，这糟糕了！最重要的东西你就没看见了。马太福音整个的重点是在于世界对基督的逼迫，从诞生开始。
哇，这个从 降生开始能看到七个。
怎么？这当然了，七律王啊，祭司长啊，要杀哎，杀的月色满街跑，你都没把这个重点讲出来，那怎么行呢？
这是小孩诞生之后的事情。
哦，你是这么听的题目，从诞生到诞生之后，路加福音完全没有提这个世界的作为，除了叫他们报名上册之外，路加福音是充满了和平的，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是在讲这个重点。马太福音的重点就不太一样了，马太福音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希律王的阴影底下四处逃亡，引来血腥的屠杀。路加福音就一直讲到他圣殿里面遇见这个老头老太，是不是？
对，这样看这个两个画面感还确实是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这样就更能够明白前面所说的为什么路加要去做这些补充。路加福音这一段拿掉的话，我们整个圣诞节真的气氛都不一样了。那个平安喜乐，那都成了这个文化大革命底下的马太福音了。好了，小魏，咱们这个扯够了啊，咱们就下回再谈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